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救恩的头盔。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这里的真理指的是诚挚的心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这是保护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心。预备走路的鞋，战士们穿的靴子，代表着预备好传讲平安的福音。我们也学习了用信德当作藤牌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军装中的头盔，罗马军兵所戴的头盔，救恩的头盔。多年来，我们常听到传道人传讲救恩的头盔，说它是军装的一部分，保护头部的盔甲，指的是保护我们的思想。人们也讲到这是对眼睛、耳朵的保护，就是所看到、所听到的一切，这是非常合理的。还有你的口，就是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从这些方面思考都很好，它们都源于头盔的保护。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救恩的头盔。这里的救恩是指最终的救赎。这是使徒保罗写给信徒的话，那些已经得救的人，拥有救恩的人。他们单单信靠主基督而得饶恕，得新生，都经历了悔改归主，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人。但是基督徒的军装中有这么一件盔甲，用来保护他们的头盔，就是得救的盼望。这是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所用的语言，把盼望当作头盔，得救的盼望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盼望这个词正是希腊文原文的用词所表达的意思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这个词都被译成了盼望。所以全副军装中的头盔就是对天国和永恒事物的盼望，它是军装的一部分，具有保护性。对天国的盼望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最强大的保护，没有什么比对天国的盼望更能让我们看清形势了。这是这里的要点，拿起盼望的头盔，对生命旅程的最后那最终救赎的盼望，就是当天国的曙光临到你的灵魂，你被改变成完美形象的时刻。戴好救恩的头盔，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几节经文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 所以，如果你想要不丧胆，不管经历什么，都能把它们看成是至赞至清的苦楚，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么你要定睛于永恒的事物。这就是使徒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里所说的，戴上救恩的头盔。从军械库中取出它来，向神求告，使你每天都能清晰地看到和感受到他所赐的永恒祝福。牢记它，反复思想它，因为这会成为你的力量，你的保护。这对你来说攸关重要。所以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那是盼望的头盔，对最终得救的盼望。对于信徒来说，信心的眼睛总是要注视着前方。你若错过了这一点，你就容易软弱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考今天的主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主基督对永恒的强调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今天会以稍微不寻常的方式来带大家思考。我们会通过浏览约翰福音中大量的经文，使其中对永恒生命的强调来影响我们的灵魂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读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谁不知道这荣耀的经节呢？早在这约翰福音的开始，这初期关于福音的叙述中，门徒们就知道基督来是要带来永生，这是福音的伟大主旨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三十六节，让这些经文来提醒你主基督讲到并强调这个主旨的次数。主在这里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这是神最伟大的工作，不是神的创造之功，当然那是壮观惊人的，是超越人能够探索的，但是比创造宇宙并维持宇宙运行更伟大的是主基督的救赎之功。子神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了肉身，替罪人们受苦受死，担当了我们应得的永恒的灾难，在各种攻击下活出了完美的生命，以致他可以为他所有的子民确保天国的福分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你看到这话背后的意思了吗？这是最伟大的事。你相信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，几天就造成了，这很惊人，但是他成就了比这更伟大的功。你可以看到，如果神做的最伟大的功，主基督的救赎之功，不被承认、接受或珍惜，那会是对神何等的冒犯。一切 都以信子为核心，就是信靠主基督。你想要行公义吗？你想要行事完全吗？一生充满善行和美好的事，绝对仁慈。而你知道，你所能行的最高境界，就是珍重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功，这是最尊贵的举动。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。我们行了什么善呢？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为善的。我们信靠并珍重基督所成就的功，这就是善。即便是这样，也是因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珍重神最伟大的功，就是在主基督里的救赎。愿我们能从这节经文中看到这些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这是你所能行的最伟大的事，信靠子耶稣基督，并且你会拥有永生。虽然是因神的恩典你才能够做到，但你仍然得到永生为奖赏。但是我没有去探望生病的人呢，我没有探访狱中的人呢，也没有施舍给贫穷的人，也没有，是的，但是你珍重了主基督，因他所成就的功而爱他，这是更伟大的行为，你因此而得救，而得永生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不论你做什么。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珍重他救赎的爱，是对神最至高的顺服。这有些离题了，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四节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你若是得救的人，你的一生都在为你的永生做准备，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如果你回转归主，认识他，与他同行，你就是喝他所赐之水的人。我所赐的水，就是神所赐予你的新生命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，就是神不断在你生命里做工，为永生来预备你，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你试想一位王子正在为他将来的王位做准备，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已经为他策划好了，一切都为了训练他，加强他各方面的能力。我们试想，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将来能更好的统治，做一个乐善积极的君王。神也这样预备我们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，这是在我们里面不断涌流的水。每一个主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，都是在为你永恒的未来做准备。在基督徒生命中所继续的功，是多么令人赞叹呢？神是以永生为念的，而我们的表现好像是神以今生为念的。我们总是想，神已经为我做了什么，他接下来要为我做什么，他将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祝福我等等。不，要举目向前看。 他在你生命中所成就、所应许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你永恒的未来、天国的荣耀。这才是最终的目的。这些都涵盖在这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经文当中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这也是关于永恒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这是他的大能，通过复活显明出来，因他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他有能力给予生命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然后第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里是个誓言，是神庄重的宣告，他以誓言来约束自己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就是说我最郑重地向你保证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单单因着信，你就出死入生了。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呢？因为你信靠基督，信靠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那伟大的救赎之功。然后是同一章的第三十九节，我希望你不会觉得厌烦，每个提到永生的经节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来看经文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这是在说犹太人，他们错了。犹太人查考圣经，想要从经文中找到证据，证明他们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因着他们的种族血统已被赐予了永生。但是经文当中没有这些，没有任何神的应许说到了种族或者出身能够确保永生，没有。主基督说，圣经是为了给我做见证。你在经文中所能找到的是主基督，他怎样来到人世，怎样为人确保永生，一切都在他里面。而我们因着信靠他而得到永生。主对他们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又是关于永生的经节。然后第六章第二十七节，主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你看到了吗？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今生的功名利禄、属肉体的感觉，这些都是你需要努力争取的。然后你看到经文中说到的另一面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这节经文是以劳力开始，那些必朽坏的事物是需要你劳苦得来的，而那不朽坏的存到永生的事物，不是你能劳力得来的，而是赐给你的。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这节经文体现出了这个对比。之后第六章第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一切都在他里面，你必须要信靠他，就像你每天依赖食物一样，依赖他的供应，吃他的供应，依赖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除去你的罪孽。然后39到40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在永恒荣耀中得见他的面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很多经节是关于永生的。我来到基督面前寻求饶恕，我信靠他的宝血，他赐予了我新生，我与他同行，他引领我前行的路，并保守我。这还有更深远的意义，它关系到了永生，关系到爱他、侍奉他，并永远与他同在。要思考永生，反复思想，珍重他，为他而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事。我还有很多经文想要和你分享，但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要来思考第二点了，就是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，你会有怎样的视野呢？若你常反复思想天国，那主基督为你预备的未来，你的视角会更开阔，你能够看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试炼，每一次胜利。有人来问我说，牧师，你怎么看待婚礼呢？婚礼应当简单操办呢，还是要隆重复杂，热烈欢庆呢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因为如果婚礼太过简单的话，也许就不能帮助我们重视婚姻的严重性、庄严性、誓言的永久性和通过他所表达的祝福。所以婚礼应当是意味深长的，这是生命的转折点。不用我告诉你，你知道这是两个有缺陷的人对彼此的绝对承诺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和尊重，结合在一起，任何事情都不当使他们分开。所以婚礼应当显明婚姻的意义重大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如果婚礼持续时间太长，耗费巨大，预定了最好的酒店，每一样事物都安排到极致，那你就失去了天国。毕竟婚姻的关键之处在于两个结合的人同为生命之恩的继承人，两个人相互帮助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。对二人结合的庆祝绝不能使终极目标黯然失色。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我们需要平衡对待。婚礼是意义重大的，但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天国、永恒的荣耀、共同承受生命之恩。你多思想天国，你就能够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事物，把事物放在适当的位置上， 你多思想天国，就能够抑制自己的野心，就不会过多的关注自己，就不会过多贪恋世俗的安逸和财富，你看问题的视角会不同。它不单单帮助你看透事物，知道当把什么放在首位，也帮助你看到、得到安慰。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会有痛苦、损失、困难，而永生是你极大的安慰。所以当我走过一段苦痛历程的时候，我不会陷入自怜，因为那永恒的奖赏不是我所配得的，而是主基督替我赢得的，这奖赏的美好难以言表。还有赞美、敬拜神，当我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，唱诗歌赞美他，我要想到天国。是的，这也是在世的祝福，但是不要忘记那属天的祝福，更伟大、更深远的祝福。你会被抑郁困扰吗？我不是指所谓的临床抑郁症，那是一种病，那痛苦是超乎常理的，你需要同情和帮助。我所说的是普通意义上的抑郁情绪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思想天国和那等候你的将来的福分，这样你的抑郁情绪就会减退。你的幸福与平安应当取决于你对天国的重视程度和生活的合理性。如果你多思想天国，你就会是一个给予者、供给他人的人，这将对你如何管理生命中的一切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不会为自己做不必要的囤积。有些人花了半生时间积攒财富，以为到时候可以好好享受，但是他们却没能享受什么，因为不幸或者疾病临到了他们，或者死亡提早临到了。思想天国，你就会是神的好管家。思想天国，你的生命就会在善行上富足，会尽可能的帮助他人。思想天国，你就更容易克制自己，不会轻易冲昏头脑。思想天国，这会对你的见证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呢？因为你看到周围很多的人是迷失的，没有天国，没有祝福，没有希望，你会对他们有极大的同情，会对他们传福音，为他们祷告代求。你会常为人代求吗？有没有准备一个名单，常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为他们祈求救恩呢？没有，也许是因为你没有常常思想天国。你想捍卫真理，教会的职责就是捍卫福音和救恩的信息。如果我们定睛于天国，我们就能够捍卫真理。没有真理，就没有人能得救，没有人能认知自己的罪并寻求主基督。所以如果有人淡化真理，我们就会担忧。我们必须捍卫真理。回到刚才说的婚姻，你有耐心宽恕吗？你是一个好妻子或者好丈夫吗？还是你已经忘记了你们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呢？你们最崇高的目标就是确保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最终安全抵达永恒的荣耀，那是最崇高的目标。而你想一想，为了使你进天国，主对你是何等的忍耐， 我们多少次跌倒、犯错，我们的任性、愚顽，我们被剪除了吗？没有。神的忍耐是何等的大呀！他修复我们，抚平我们的伤口，吸引我们回到他面前。所以，我们也应当这样对待彼此。丈夫和妻子作为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，保持对彼此的爱和尊敬。天国是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的帮助，要重视它，并反复思考它。在信徒的死亡之际，是进入天国的时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的，确切地说，信徒是不会死的，他们已经被赋予了生命。主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在这个世界的光熄灭的那一刻，另一个世界的光就为信徒们照亮了，你会进入永恒。那么跨越永恒的门槛是怎样的情形呢？也许在痛苦或迷茫中，正当这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被转变，恢复生机。你的灵魂会被不能言表的盼望、惊奇、赞叹所充满，并且你知道你的灵魂已经飞向永恒的荣耀，你要被带到那超越时空的地方，就是神的面前，这是你知道的。有一首很令人震撼的诗歌，是关于基督徒面临死亡的境况。我来读几节诗句。我的灵魂，你必须要经过那阴暗的面纱，充满恐惧、苍白，并通向死亡。而我的肉体，我长期关心的伙伴，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被痛苦、遗憾和泪水撕裂。但是看哪，一束带着光辉神圣的光，冲破了那凄凉的黑夜，使山谷闪耀。是的，它超出了人类的语言所能表达的。你会被强烈的安全感和难以言喻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震慑。这是使徒彼得说的。当整个灵魂因着光明和盼望激动时，是怎样的震撼呢？那是最伟大的日子临到了。你来到了造你的主基督面前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中读到了关于复活的身体，灵魂也是一样。死亡之际，你的灵魂离开身体，来到基督面前，在基督的乐园里，在那里等候复活后的身体。当世界终结时，身体复活，所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进入荣耀是何等美好的事啊！这些是神奇美妙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，再也没有疲劳，没有恐惧，没有焦虑，再也没有忧伤、悲痛或叹息的时候，不再有罪的缠累。 那紧紧依附于我们的罪，心中的罪都消失了，所有的弱点都不复存在，只有完美纯全。而最伟大最美好的事，就是将会有一个招待会。圣经中没有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但是我们能从各种信息中得到暗示。我们可以从主基督的比喻中看到，主人对仆人祝贺说，干得好，你这忠心又善良的仆人。主会招待我们，恭贺我们，他允许我们在他的比喻中看到这一点，这一定是映照将来要发生的事实。这个招待会会是怎样的呢？万王之王的招待厅会是怎样的呢？有谁会在那儿？谁会来问候你？哦，有众天使，主自己，你所爱的人，多美好的一幕，震撼的场景。也许成千上万的人会问候你，有那些你已经遗忘多年的人，他们曾在你生命中出现过。这些都是惊人的事。总之，在天国会有对你的迎接，你会见到基督，你的救主。我们没有办法形容他会怎样显现，因为他的荣耀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和描述的。曾经信心的英雄们都会在那儿。基督徒们常常会问彼此，我会有机会和某某交谈吗？他们会提到一些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名字。每个人都想和艾萨克瓦茨或者查尔斯威斯利交谈，还有所有那些伟大的赞美诗的作者们。他们会在那儿吗？当然会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拥有永恒。那个时候，你会明白一切。当你进入天国，你会明白曾在你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。神的整个计划将显明。你将会在那里探索，惊奇赞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，祈求得到它，每天把它戴好。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伟大愿景，是你的目标，就是见到主，与主同在。你会因此而更诚挚地关注其他的灵魂，为他们恳求。我本来还想再说几点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不要忘记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就是得救的盼望。